们比较难啃，不知道师兄们就觉得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需不需要再让郭老师把这个七种无常那里再给捋一捋？如果没有需要的话，我们今天讲三十四门，现场的师兄们咋样？需不需要再把三十三门那个简别无常，再往回头捋一捋？需要回头捋的打一，不需要的打
你
二。
没事儿，没事儿，你捋也可以，捋也可以。我首先我记得没讲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捋也可以，捋能捋到啥程度就啥程度。我这个最近这个忙，预留时间，总是要留到拖到最后去备课。今天这个白天一忙，到了晚上才有时间。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说的是看了一下那个。因为最近的讲经啊，都是就是以那个入楞伽这个版本参考是居多的。但是呢，从我对入楞伽的这个学习来说，在这一门儿，就是这个参考不太好参考，得细细的去抠。为什么呀？就是咱们这个四卷本的楞伽啊，和十卷本的这个入楞伽，在除了掐头去尾，人家入楞伽前面是有很长的一些偈子，有一些就是说的开端的，就是楞伽王、楞伽鬼王怎么请佛说法啊，这一段都很长，掐掉了。楞伽入楞伽最后还有很偈子呢，你知道经一般都以偈子结束，入楞伽是以偈子结束，咱们这儿也掐掉了，咱们这儿到不吃肉就完了，所以咱们就是有点像这个入楞伽的中间的那一段。那么中间的这一段，我们在学这个四卷本的时候，很多地方看入楞伽，它那些句子啊什么的格式都不差，可以做参考。但是呢，就是这一门给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一门这个参考性就比较弱了，参考性就比较弱了。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经文上如果翻译过来明明是说了七种无常，但是入楞伽呢，他的那部经翻译过来是说的是八种无常，所以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说到底是两部啊经啊，还是说的翻译的时候这个也翻译错了，还是说是总结的呀？就写得很清楚，入楞伽是八种无常，咱这个经上写得很清楚，就是七种无常，所以这个无常的对应，它就是对应起来的话，没那么好的对应，没有那种就是每个地方你不懂了，你拿个入楞伽一对应就能对应得上，所以说就稍微的难啃一点，但是也不妨碍咱们再过，等我有时间再啃啃别的，再对一对，但是实际上最有参考价值的就是这个十卷本儿啊，十卷本儿，我们可以从头再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我也记得上次还有一点没讲完，那就是还是接着讲完，讲完我们再往下讲，然后再看看师兄们咋怎么样说，好
从头
吧？
开始过吧，再过一遍，再过一遍，
可
没事
以，
儿
可以，可以，那就开始吧。
简单过，简单过。墨迹，你去就是那个啥，那个听听别的，看看别的，休息休息。你怎么知道是你打坐上火了呢？你怎么知道是你打坐上火的呀？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这个李静啊，你以前是学过什么功夫？你好像是练过道家功夫。你在修心中心的时候，你就要忘我，忘掉你这个身体。为了你的身体好，你就要忘掉你的身体。念咒的时候是跟身体的任何部位没有关系的，不要关注耳朵，你不要耳朵用力，你只要不是耳朵用力，就不可能耳朵发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打坐上火了，耳朵发炎了，就是这一种的现象。我是第一次看，我是孤陋寡闻吗？还是怎么样？我是第一次看，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是你就是不打坐的时候有没有上过火，耳朵发炎过啊？你怎么要跟打坐联系呢？不一定要跟打坐联系的，就是因为打坐所以上火了，耳朵发炎了。我第一次看到。所以我深刻怀疑你把两个不该联系的联系到一块儿了。还有一个，万一你认为是真有联系的，你就注意一下，你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是不许考虑耳朵，就当你没耳朵就行了。该怎么看病怎么看病，就是说不要守身体，不要守身体的某一部位，注意这个，是不是？太提咒语了，没有没有，那就可能是就是普通的耳朵发炎了之类的。这淡泊不打坐了，最近耳朵也上火了。完了，入楞伽心探玄。我们这一次过得快一点，到后面再重点再说说。 大会菩萨白，就是我们直接念，直接顺这个意思，直接顺这个意思，就是大会问这个外道啊，都起了种种的无，就是说的关于无常的妄想邪说，就是您也说一切行是无常的，是生灭法的，就是您也说无常，就是外道也有很多关于无常的邪知邪见，您也说一切法是无常的，是生灭法，就是这里面哪个是邪，哪个是正，有几种无常。然后佛就说了，说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这七种无常都跟我说的不一样。李静耳朵上不上火不是重点，而是熬夜打坐了。熬夜打坐了那就懒了，那就是等于懒了，并不是说明他用功啊，熬夜打坐那说明他并不是用功啊，你早上早起点不就行了吗？咋至于熬夜打坐啊？早上早起点，早上起早点，早上起早点不就不至于熬夜了吗？这熬夜打坐还光荣啊，可耻的事儿啊。还有一个说到底啊，就是说的李静都已经修心中心了，不带这么哄了，修不修心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拿主意，现在大了不能哄你了。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几种无常，有几种无常。然后佛说了，有七种无常啊，七种无常，七种无常就是这等等这七种无常，这七种无常，其中就是说作业而舍无常，就是造作了，他不再造作，不管他了，任他自生自灭，最后自生自灭，毁坏空啊，这就是作业而舍无常。还有一个行处坏无常，就是说的是那个形状和处所变化坏灭了啊，最后坏灭了啊，这个。不是其他的在变化啊，不是其他的在这个变坏啊，在变空啊，不是的，只有行处在变化，在坏灭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行处坏无常。还有的说的是，不是行处坏无常，是这个色法，色法就是坏灭之法，这就是色法是坏灭之法。还有说，色法它并没有坏灭，但是它有一个中间转变。中间转变就是能让这些色法啊，它慢慢慢慢的变没有，就是有这样一个中间转变的力量，是这样的力量导致了它无常，就像是乳酪一样，就像是乳酪一样，你给它放着，本来是牛奶，放着，它就变成了乳酪，牛奶就坏了啊，就是性质就变了，这就是量变啊，这个量变引起了质变，就是这一类的。还有的呢，说的是这个性无常。性无常就是说的是它的性质就是无常的，它的特点就是无常的。还有的说不管是什么，反正一切全是无常。还有的说的是一切法是不生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过，是无常入了一切法，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法有生有灭，实际上一切法是不生的。就是这么说的，这一共有七种无常。性无常就是四大和所造自性坏，四大自性不可得啊，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这个前面说的是性，前面说的是这个性无性无常，后面说的这是不对的啊，性无性无常这种外道见呢，就是认为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和四大所造的一切法，他们都是坏的，不管是啥能造和所造，反正全是坏灭，不管是啥都坏灭，一切全是坏，全归坏灭，这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能造和所造全归坏灭。实际上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在佛说的是四大自性，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它不是常住的，它也不是常的，四大自性本来就没有生，所以你说什么四大是坏呀还是不坏呀？彼不生无常者，非常非无常，一切法有无不生，分析乃至微尘不可见，是不生亦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若不觉此者，堕一切外道生无常意。这个后面为什么说堕一切外道生无常意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看看前面的啊，这个不生无常，他认为一切法是这个不生的，因为一切法是不生的，这个无常这个东西能够变一切法，能够变入一切法。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那个外道见里面的最后一个嘛，最后一个说的是这个，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 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过，是有无常这个法，无常这个东西它能够入到一切法，所以你看到一切法好像有生有生了，有变化了，最后都归到无常里了，最后都归到幻灭里了，这是因为有一个无常它能够入一切法，而一切法是本来不生的。他这种论调就是这种的论调，这种论调好像跟我们佛教是有点相似，但是注意啊，实际上不一样。佛法是怎么说？佛法说一切法并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一切法有和无都不生，有和无都不生，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说在于粗相上，在于微细微细微细这样也都是这样的，在于微细微细的微尘也都是有无都不生的，有无都不生的，这是说的是不生，不生虽然是不生，但是它现啊，它现这些现象啊，虽然是它本质上不生，但是它现生住坏灭这些变化相，它现这些变化相，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那个外道就不是啊，外道他说的不生无常呢，就是说的他这个一切法的不生，他就是时有一个不生，然后时有一个无常入一切法，所以说外道啊，他就是执时了，外道执时了，所以生出来很多邪的无常之见啊，这就是说若不觉死，这堕一切外道生无常矣，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那你就会就是说生出来很多很多关于无常的邪知邪见。大会性无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无常性，所以者何？为无常自性不坏，大会此事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障瓦石破坏诸物，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别，此事无常，此事是作所作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大会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愚所知啊。这个地方是破这个性无常的啊，性无常是什么呢？性无常啊，性无常的这个也是一种邪知邪见啊，本身的话这个性它谈不上常或者谈不上无常，性本来就不可得，还有什么常和无常呢？还有什么常和无常呢？那么这个性无常这个之见为什么是错的呢？性无常就是一切诸法的性质是无常的，一切诸法的性质反正它就是无常的，它的特点就是无常，那么就是说的是他认为他这个论调是对的，一切这个无常的自性不坏，因为有无常这个自性不坏，所以你看到这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在变坏的，这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无常的自性不坏，是无常自性不坏，这个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呀，就是说的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因为这个性无常，因为性无常，所以呢它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普天下一切事全都表现出来是无常，这就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啊，这就是说的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管是你怎么回事，就是一切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无常啊，这就是得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一切诸法全都是无常啊，一切诸法一切有啊无啊全都是无常，这个性无性就理解成是有和无，你就是看到一切的就是你看见的没看见的他们全都是无常，这就是结果。那么呢这个结果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因，这个因就叫做无常，无常的这个因是常的，无常的这个因是常的，无常这个因它能够令一切一切的变无常啊，这知道了吧，这就是大会此事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啊，就是这句话能看明白吧，就像是障瓦石破坏诸物，这个话连起来就能看懂了，就像是竹杖你去敲那个瓦石，瓦石都坏了但是竹杖不坏啊，就是无常它能够令一切一切法都变得无常败坏，但是无常这个东西它是一直存在的，它是永远不变的啊，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是看明白了没？对对对对，但是呢现在我们眼前所见啊，就没有一个东西是那么长的，然后有一个东西是跟它对立的，是无常的，没有啊，我们现在看的全部都是无常啊。全部都是无常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导致无常的这个 导致无常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说有一个能让他无常，有一个所让他无常，我们看到的一切全都是无常，并不是说能做是常，所做是无常，并不是这样的呀，并不是这样的呀。假如说就是能做和所做，并不是能做和所做有差别的呀，并不是能做和所，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呀。实际上呢，就是能做和所做，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大会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于所知。就这句话看看怎么理解吧，可以有两种的翻译方式，可以有两种的翻译方式，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能做跟所做，如果是能做跟所做，就是说的这两个都是无常。如果能做跟所做，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并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就知道了。实际上呢，就怎么样，压根就没有什么能造跟所造。能造跟所造，如果是本质上没有差别的话，那么就是一切的法，它压根就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什么差别，一切的诸法就谈不上差别，谈不上差别。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的诸法是什么情况，一切的诸法它是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的，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的，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但是它因缘和合，有因缘和合所现，就是一切的诸法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法，但是它因为因缘和合所现，这个事儿凡愚不能知道，凡愚不能知道。如果能做跟所做啊，能做跟所做啊，这个地方是能做跟所做啊，咱们再翻一遍，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是非做所做有差别，此是无常，此是自，做所做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一切性无因有性，无性有因，是非凡愚所知。咱们现在看的应该是，它应该是就是说有一个能做的是常的无常，然后它造出来一些法是无常的，对吧？应该有一个能做跟所做它是截然不同的，就像竹杖击法时一样。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呢，能做跟所做啊，它都是在变化的，都是在变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看不出来能做跟所做哪一个是常，哪一个是无常，哪一个是常，哪一个是无常。假如说能做跟所做要是完全完全一样，能做跟所做现在都是变化啊，现在都是变化。假如说能做跟所做它完全的一模一样，它完全的一模一样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可变化的这个世界吗？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假如说能做跟所做，能做跟所做都是相同的，能做的又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因为它不是说性无常事吗？假如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前面得到的这个结论啊，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是非做所做有差别，此是无常，此是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你看我们看到的各个的情况啊，看到各个的情况，就是说能做是能做的它在变化，所做的也在变化，就是能做跟所做它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它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它是同样性质的东西。那么假如说能做是一个不变的，比如说是我这个能做的这个无常它不变，它能够令一切它去变化，比如说一个杖它能够击碎瓦石，这个杖它是不变的，就假定啊。那么就是说能做跟所做前面说了呀，能做跟所做它是一类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能做也是无常变化，所做也是无常变化。假如说你有这个能做的这个东西它是不变化的，不变化的，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来说，它所做的也应该没有变化。也就是做所作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就是一切性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啊，就已经是固定了，恒常了，再也不动了，就是都僵到这儿了，就像是一个冰一样，所有的人都被瞬间冻结了，谁也动不了了，就是又变成了一切性常无因性了。一切性常，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推理，这个推理是咋来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像是杖击瓦石一样，它是它的那个理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杖也在变化，瓦石也在变化，也就是能做跟所做它是相同的，它们两个都是在变化的，它们是同一类的东西，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能造，然后造出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所造。假如说这个能造跟所造完全相同的，那么你认为这个能造的这个，比如说是这个性是无常的，就是它这个东西如果是永恒的，是能够立得住的，能造的这个是永恒的，就是永远这个性无常这个东西不变，那么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推的话，就是说能造就是一个永恒的，那么所造的一切就成了常了， 就不是无常了，所造的这个就是常了，就是常了，它就是再也不存在生灭变化了。但是现在看的不是啊，所以左推也不是，右推也不是啊。所以说啊，就是说本质上这个东西啊是很微妙的，这种微妙的理论，愚痴凡夫啊他是不懂的，他是不懂的。这一段看看能不能明白。圆融，
啊，可以这样说明白了。
就是说你说能做跟所做，他们两个就是能做跟所做，就是后面的主要是后面这一段，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是非做所做有差别，此是无常，此是事，这是从两个角度。然后后面又说了一个角度，做所做无意者，一切性常无因性。就是说从现在得到的结论就是说，瘴击瓦石，破坏诸物，现见各个不易，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出来了两个结论，就是如瘴击瓦石，破坏无物，就得出来了两个结论。就拿瘴击瓦石，破坏诸物来说，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说的是都一切一切的全部都在变化，一切一切的全部都在变化。你不能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做跟所做它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是所做是无常，那么能做的也是无常，能做的既然也是无常，你就不能说一切性无常了，这个性无常就不存在了，这个障就不成立了。如果瓦石是无常的，那么能击瓦石的障也应该是无常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做所做非有差别，此事无常，此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假如说这个能做跟所做是一样的性质，假如说能做是常的，就是说性无常，假如说障是成立的，那么瓦石也应该永远不会被障所击破啊。这是从这两个角度，一个是说如果是瓦石要是坏了，那么能击瓦石的障也应该是坏，因为能做跟所做是一类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假如说是能做的这个障是一定是长的，那么瓦石也一定也是长的，这个瓦障也击不坏瓦石啊，这就是这一段。所以说他这怎么推就都是错的，他怎么推都是错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愚痴凡夫他在这个地方了解不了的，了解不了的。他说的这个性无常根本就立不住脚，他说这个性无常根本就立不住脚。如果是性无常是确实能够立得住的话，那么性无常如果能够立得住，那他是能造，那么他所造出来的一切也都能立得住。那既然能立得住，一切的法就不应该是无常，而应该是常了。这是后面的这个前，按照前面的推论，如果是性无常，它能够造成一切无常的，能它既然造成的果是一切无常的，那么能造的这个东西也是属于无常变化的，这样才行，他们两个得同等性质才行。所以说这样的话，你这个性无常的结论就站不住了。也就是性无常的这个结论，你性无常这个简单按照咱们中国的思维，就是性无常这个是常啊，是无常啊，就这一句话就问住他了。性无常是常啊，是无常啊，它是属于障一类的东西啊，还是属于瓦石一类的东西啊？它属于障一类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一切法都如障一样了。它要是属于瓦石一类的东西啊，那个性无常这个知见你就立不住了，它也跟瓦石一样败坏了。就是性无常，你这个性无常，你这个知见是无常啊，是常啊，是无常啊，就是你这个性无常这个知见是常啊，是无常啊，啊，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看看行不行。非因不相似事而生，若生者一切性皆是无常，事不相似事做所做无有别异，而悉见有异。若性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因无常，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因是常。前面的那个是从这个做和所做这个角度来说的，后面的说的是因和果，从这个角度说的啊，从这个角度我说的这个因果之间呢，这个因果之间呢，它要是同类似的东西，你不能够种个瓜得个豆，种个豆得个瓜啊，这是不行的。如果是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就是说的是种个豆就能够得到瓜，那个就是等于是龟也能够生毛了，沙也能够榨出来油了，这个世界就没有规律了，就没有任何的规律呀，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世界全都乱套了，这个世界就等于是这个全都乱套了，全都乱套了，事不相似事儿， 做所做无有别意，而希见有意。所以说呢，如果是截然相反的这个事情，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样，你就种瓜也可以得瓜，种瓜肯定可以得瓜，种豆也可以得瓜，那就是这个就乱套了，这个世界就乱套了，你还说啥能做跟所做，就谈不上能做跟所做了。而我们看的话还是看得很分明的，种瓜就是得瓜，种豆就是得豆，它这两个东西就是说的是它就是说的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是有规律的，就是说的是不是那种乱套的，那种的，就是哪个就是它是有，就是要是同类型的它才能够因果相抵，而它要是不同类型的它也在这因果相抵，那就麻烦就大了。那个就是分不清能做跟所做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的能做跟所做呢，诶，它还是很分明的，哪个是能做，哪个是所做，哪个是瓜，哪个是豆，它还是很分明的，这是说的是这个做所做无有别意，而希见有意。若性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因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应该是这个前面说过了。如果说这个性无常，它是能够令一切的东西都变成无常的话，它就堕了，堕到了它就是说的是成了一个因了。它要是成了一个这个因了，那个东西就麻烦了。这一切东西就推不清楚了啊，就是说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如果是性无常这个东西致使了一切无常啊，这就是说如果是这样那就堕了，如果堕了这一切就乱套了，这就是前面翻译是这么翻译。那么怎么个乱套法呢啊，我给你推一推啊，如果是这个性无常，然后它作因导致了一切法都无常了，这就是说性作因，然后呢就是造作出来的一切，就这种的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性作因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性无常这个事儿的话，那么性无常的话就是说的是，既然一切的法都是这个一切的这个都是无常的，都是无的，就是这个，那么你这个，你也属于是法呀，你不是让，你不是说性无常能够导致一切法都无常吗？对吧？你不说性无常能够导致一切法都无常吗？那么，假如说你用性无常作因而导致一切法都无常的话，那你这个性无常不是应该也是无常了吗？如果你这个性无常也是无常的话，那么实际上的话，一性无常既然是无常的，那就说明一切法应该是常了，而不是无常了。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性无常啊，这个事的话，你立了一个性无常，它就堕了一个造作之因，就是说一切性无常它变成了，它能够导致一切法无常。如果它能够导致一切法无常，那么性无常不是也应该是无常吗？如果性无常这个东西是无常的，那就说明性无常的这个结论是错的，那性就应该是常的了，这就是负负得正嘛。性无常如果是无常的话，那么就应该实际上变成了性常了，完了，那你说性无常这个事儿不是立不住了吗？就是这个地方是说的，既然是性无常，它能够造成一切法无常，它既然是一切法无常，那你这个性无常也不应该跳出这个例子之外呀，对吧？应该是就像是我用这个毛可以就是说的是攻一切啊，都能够攻得了，那你这个毛也能够扎得了你自己的这个盾呢、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性无常既然能够使一切的无常，既然一切的都导致了无常，那你这个性无常也应该是无常的呀。你这个性无常要是一无常的，完了你就立不住了，性无常也是无常的，那就成了常了。这个是从这个就是性无常导致的结果来推论的，反推性无常它也应该是无常的，那就变成常了。这是这一段的推啊。前面是说的那个因和果，做和所做的相类似性啊，这一段的是从最后给它推出来的，就是一切性都是无常的话，那么性无常也应该是无常的。性无常也是应该是无常的，那么性就成常了。所以说性无常这个东西是不能立的，就是我们虽然看到万事万物都是无常，但是我们不能立一个一切万事万物的本质就是无常，这个东西是不能立的，是立不了的。 上一次是不是说到这儿了？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彼过去色于坏聚，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于坏聚，色者四大积极差别，四大即造色，自性不坏，离亦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即造色，在所只有生灭，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于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离始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各个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思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前面说了三种，这个性无常、性无性无常，还有一个一切不生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就是说了这三个性无常、性无性无常和一切法不就是一切不生就是无常入一切法，就说了这三个。这三个是从法的角度很抽象的，从本质自性这个角度说的。后面的这四个呢，就涉及到四相，就是涉及到那个色相了，涉及到色法这一块了。然后这个前面说了性无性无常和性无常，然后这个地方就说了无常入一切法啊，无常入一切法。如果无常能够就是说的是入一切法，那一切法肯定有什么呀？一切法有一种分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这个法的分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假如说这个过去的这个是无常入一切法了，入到过去了，那么过去的已经坏了呀，所以这个无常也坏了呀。如果是入到未来，未来还没有生呢，未来还没有生呢，未来没有生呢，这个无常也没有生啊。假如说是现在的话，现在的都在一直在坏，一直在坏，一直在坏，你到哪里找到这样一个无常呢？你到哪里找到呢？色都不可得，色过去的在坏，未来的在不生，现在的一直在变化，你怎么去找到这个无常这个东西呢？哪有一个无常能够入到一些东西里呀？能够入到这一些东西。所以说无常入一切性，它就堕到三世，三世是不可得的，那么无常也不可得了。所以说这个也不对啊，也不对。那么什么是色法呢？色法呀，就是滴水火风四大积聚的差别，有的地显得地大，有的显得火大，就是四大的聚集各有不同，就这样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色法，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色法。那么一般的来说的呢，就是外道呢，他是认为四大和这个所造的这个色法，它的本质上是没有坏的，它只是说在变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的是不管外界怎么变化，四大的本质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坏。假如说四大是本质上是没有坏的，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轮回线，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所看到的，凡是能造和所造，凡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都是在变吗？所以他凭什么说四大的本质的那个微本质的那个地水火风的那个四大元素是没有坏的呢？所以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们又不肯放弃这个四大是不坏的，因为他要是没有一个不坏的东西的话，他还哪有个地方，哪有个依处让他思维这个性无常啊？哪有一个依处让他思考啊？如果是就这么说吧，如果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败坏的，那么他的知见都立不住脚了，因为他这个知见都是在败坏的基础上所思维所建立的呀。他就是这个身体是败坏的，然后呢，他这个思想也是败坏的，那么他这个性无常就立不住了呀，立不住了呀。这个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于何所思维性无常？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外道他是不肯承认这个四大这个东西是败坏的，他是不肯承认的。就是说外道他有两种，他有两种。前面呢说的是什么呀？前面说的是性质。后面的说的是性质上的这个四大，就是说到物质上了。物质上的这个四大的这个东西，它要么就是有一种立论，就比如说是性无常，它造就了一切无常，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立论方法；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四大它是常的，然后它所就是它的这个四大的这个就是四大假合的这个就是四大它四大组成的各个有不同的有多有少传承的这样一个一个的色法，它是变化，但是四大的这个基本元素这。 四大是不变化的，就是外道总是要立一个常，如果你把外道的这些所立的常都扫掉了，那他还怎么办呢？他还怎么办呢？他是没办法的，他是没办法的。但是呢，在于佛法这儿啊，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这个不同意外道的这种见解的四大，他也不是坏，也不是不坏。就是实际上这个外道的就是大部分是认为四大是不坏的，那么还有一些呢，他认为有其他不坏的，虽然四大坏，但是有其他不坏的，而佛法认为的是四大压根就没有生，他谈不上坏和不坏，他谈不上坏跟不坏，但是呢他也不断灭他的相啊，就是自性相不坏故，就是他也不断灭，他也不断灭，他还会有他的样子啊，他还会有他的样子。 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就是说他四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他的自性，就是本质这个东西，就是本质这个东西，他不是生，他没有一个生和不生，就是四大的本质他不是一个有，不是一个无，但是呢他也不断灭啊，他也不断灭啊，该生的时候生，该坏的时候坏。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这个外道的就是啊，入楞伽上呢是这么说的啊，世间的理论也很细密啊，我们看这些外道的也很细密啊。这个外道分别离一切法，更有一个常或者无常。是故外道说言诸大不生不灭，以自相体，自体相常不灭故。是故彼说发起做事中间不做事名无常。诸大更有发起诸大无彼彼异相同，异相同相不生灭法，以见诸法不生灭故，而于彼处生无常智。这个地方他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把这个外道的这种的认为四大不变跟离始造无常搁到一块了。我们根据那一段话，我们再来看咱们经文这一段话，就是外道呢，就是说除了前面那三种外道之外呢，剩下来的这些外道他总要立一个色法中的某一个东西是常的，最基本最基本的他立的是什么呀？四大是常的，四大是常的。那么离始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四大，各个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四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这是啥意思呢？这是啥意思？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创造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能创造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是神啊，基督啊，这种的梵天啊，神我呀，就是这一类的，他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他创造的东西他不再管了，剩下来的东西去自生自灭去了，就是说的这就叫做离始造无常者。他始造的那个东西他是常的，他是常的，他的就是除了他以外剩下来的都是无常的。那么这种的论调呢，就是说有一个神他造就出来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人啊，有一个神造出来的一个人啊，无常外常求一个常，对呀、啊、对呀、啊，都是无常外求一个常。那么离始造无常者呢，这个地方呢，他求的这个常是神啊，神造出来了人，人就是无常的嘛，神就是常的，那就等于是什么呀？那就等于是一个就是说不是四大的东西。造出来了一个四大的东西，这就叫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就是有一个跟四大以外不同的地方啊，有一个跟四大以外不同的地方，有一个跟四大以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造出来了四大，就是有一个跟四大不同的东西，它造出来了四大。你说四大，你说我们的人就是血肉凡胎呀、啊，对吧？我们的神就不能说他是血肉凡胎，他是神呐、啊。他怎么会是我们的血肉凡胎呢？对吧？也就是一四大造出来了一个四大。如果是一个真是这样的，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造出来了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个世界上的同跟不同就混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它也能造出来同的东西，那么同的也能造出同的东西，哎呦，那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就没有差别了，没有差别了，这个事儿可不就乱套了吗？可不就乱套了吗？可不就乱套了？就是彼无差别，斯等不更造，彼无差别，斯等不更造，就是没办法了，后面就没办法。二方便不做，当知是无常。这个二方便不做，当知是无常，看看咋理解，咋理解？你可以理解成是能做跟所做。能做跟所做就谈不上哪个是能做哪个是所做，能做跟所做就混淆了啊，能做跟所做都混淆了。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离，就是跟四大不同的东西，它造出来了四大，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个世界要是乱套了，还谈得上，就是说的是同跟不同都谈不上了。既然完全不同的东西能够造出来相同的东西，那还说什么同和不同啊？就谈不上同和不同这种东西了。如果谈不上相同和不同，那你怎么说哪个是能造，哪个是所造啊？也混淆了。能造跟所造既然混淆了，那就等于没有能造跟所造了呀，这就麻烦了呀，这一切都乱套了呀。所以这就叫二方便不做，没有个能造跟所造了，能造跟所造都早都乱套了，早都乱套了。你都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造的和所造的能够完全不一样，能造的跟所造的能够完全不一样啊，能造的跟所造的能够完全不一样的话，那就跟它一样的，就是说同的东西跟不同的东西就混淆了，混淆了你就，如果一切一切都混淆了，你就搞不清楚哪个是能造，搞不出清楚哪个是所造了，那就已经没有能造跟所造了啊，那这个无常就是是谬见了啊，这种无常就是这样式的，就是按他说的这个都乱套了，就是这么说吧，世界真有这样一个神就很乱套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佛教算是无神论者呀。他说的这个神啊，并不是指神仙的神，佛教是说的有神仙啊，有仙界的，是有仙界的，就是说这个能主宰这个东西，是说能主宰这个东西，能主宰这个东西。我记着霍金也说过，这个世界的万物是没有主宰的，但是霍金说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的是基督教就把霍金看成了这个该死的敌人了，那就是简直是非要灭了霍金不可了。但是霍金的这个呢，就是一切的万物没有主宰，他认为这句话是永恒的。实际上这句话从哲学上来说的话，这哲学上是可以破得了他的，是可以破得了他的。一切的万物没有主宰，那谁主宰你说出来的这句话呀，就能够破得了他。但是他说了一句，就是说的是很就是一切万物没有主宰这句话本身是有矛盾的，但是这句话就破了那些有神论，所以在他们那个西方界，他就是就是这句话就惊天地破泣鬼神了，就是说这一句话石破惊天呀、啊、那基督徒就接受不了。佛祖还是讲理的。哎呀，佛祖是告诉你啊，这个理啊，讲着讲着讲着讲到最后没有你讲理的地方。佛就是娓娓道来的给你讲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讲理的地方。彼行处坏无常者，这是离始造无常说完了，离始造无常说完了。彼行处坏无常者，为四大即造色不坏，至净不坏。大会净者，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四大即造色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行处坏，堕在数论。啊，这个四大不坏，行处坏，啊，这个。坏四大即造色行处意见啊，坏四大即造色行处意见，就是说现这个意见等于是现，等同于现，等同于现、嗯、等同于现。这个是说的是行处坏无常，行处坏无常他认为是啥呢？他认为这个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色法，注意看啊，后面的这个就开始分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色法了。他这个地方认为是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色法都没有坏，他们都没有坏啊，他们认为是这些都没有坏啊，都没有坏，这个究竟不坏啊，分析到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呢，分析到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这个形处，是他们的形态，是他们的长短，是他们的体积啊，是这些东西，是这些他们的形态，是这些东西在坏，是这些东西在坏，是他们的外表的形态在坏，而并不是能造的四大不坏在坏，就是能造的四大是不坏的，能造的四大是不坏的，所造的色法也不坏的，坏的是什么呢？坏的是形态，是它的体积，是它的长短啊，是它的长短，这种呢就堕在数论里了，堕在数论里面了。数论里面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有一个不变的精神本体，有一个不变的物质自性，然后这两个不是真实不变的，其他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相离啊，有的时候相合呀、啊，就是这样就造成了无常变异啊。数论就是二十五神地、二十五明地那一个啊，这是这个。 就是说一个堕数论，一个堕事论。数论实际上就是堕了这个常见，就是它是这个我事论呢，它就堕了断见啊，断见。事论就是啥都毁坏了，啥都是无常的，这就堕了断见。数论简单来说，我们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复杂。数论呢，数它不就是有数吗？我们就是说的是数数嘛，数数就是有，数论它就等于是有。这个事论它就是什么都是断灭的没有，所以说这个数论跟事论你简单的就理解成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啊，一切都是有，这就是数论，这就是归到最后可以归到数论，就是外道里典型的数论。还有一种呢，什么什么都是没有，什么什么都是断灭的啊，那个等于是外道里头的事论啊，外道里头的事论。这个前面说的是这个行处坏无常，我们再看看色即无常者，为色即是无常，彼则行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术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世论，见性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不见自相生，就是什么是色无相啊？色无常啊？色无常就是说的是所造的色法是无常的。它跟那个行处无常不一样啊，它跟行处无常不一样，它跟它跟行处无常啊，它跟行处无常是行处无常是那个行处是无常的，这个所造的色法是常的啊，但是呢，它跟行处无常相同的地方呢，都是什么呀？四大是常的。四大是常的，所造的色法是无常的，或者是四大是常的，所造的色法是常的，但是它的行处是无常的，所以他们这两个的相同点都是认为四大是常的啊，他们两个的相同点都是认为四大是常的。那么四大是常的这个，四大是常的这个的，那就四大是常的，这个是这个错是就是外道的他们的见解，要么堕到四大是常，要么堕到四大是无常的，他就是有这两种见解。如果是这个四大是无常的，因为我们也说嘛，四大是无常的，我们也说是四大是无常的。但是呢，我们虽然说四大是无常的，并不执着于四大是无常啊，就是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术言说，就是佛说的这个无常啊，告诉你这个现象，但是你不能够就是揪着这个现象不放，就是认为实有一个无常。假如说你认为实有一个四大无常的，那就是堕到一切一切全都断灭坏里面了，那么这个就是事论了。这个就是事论了啊，这个就是事论，就是说若四大无常者非，就是我们说的四大无常啊，它实际上的话就是它这个是认为这两种见解都是认为四大是常，而我们说的这个四大无常啊，我们说的四大无常的，它就是说的是给你说了这种现象，也是一种就是就着这种这个我们所见而方便告诉你的，而方便告诉你不能够揪着这个无常，你如果揪着这个无常立了一个无常了，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堕了世论了，就是什么什么都是无常，败坏了，完了完了，啥都没意思了，啥都没意思了，你也别跟我说佛法了，反正佛法也是无常变化的，你可别跟我说了，你可别跟我说，这就堕到世论了，世论就是断灭见啊，这就是断灭见。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世论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世论的特点就是，哎呀，这些东西它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它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这些东西迟早要败坏。它压根都不见这些东西生的时候，它不知道败完了还要生，它一想这些东西迟早都要没。世论的特点就是一切的法，它就但有言说，但有言说是什么意思？但有言说就是它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就是我们只是看到它，这只是表面现象，但是实质上它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所以说它就是说一切法都归于断灭了，它只见到了断灭那一面，它没见到不断灭的那一面，这就是说世论的特点，世论的特点。数论，不是的，他这个地方啊，他是把那个行处坏无常跟色无常这两个归到了一个是数论，一个是事论。我们查可以查具体的什么叫做事论，什么叫做数论。数论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两个不变的这个最开始的一个精神元素跟物质元素，这两个不变，然后后来来回搅和，就给这个世界就有生住坏灭了。这是25名论，25名谛。它分的就是有25种，就是阶地阶次，25种阶次就造成了这个世间法生住异灭，就经常的在变化 所以这个数论，而这个事论呢，就是一切一切法都是败坏的，一切一切法都不可得，都是败坏的。所以说，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理解就是，你就把它当成一种常见，一种断见。那么这个，数论就等于是常见。这个事论就等于是断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说神我呀，说微尘呐，这些不变的都可以放在数论里，都可以放在数论里，你知道吧？神我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就是精神物质是不坏的，但是有的人认为是就是说的物质上的这种四大也是不坏的呀，所以数论是包括神我，它还包括其他，一共有九种外道啊。我们说的有九种外道，或神我，或微尘，或梵天呀、啊，或识，或转变呀、啊，有九种外道。九种外道你归一归，那不就是一个是常见，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嘛？九种外道你归归类，就能归到两类，给它分成两边站队了，一边站队常见，一边站队断见。所以说，神我在从咱们这个地方就包括在数论里面了。转变无常者，为色异性现，非四大。如今作庄严具，转变现，非精性坏，但庄严具处所坏，如是于性转变也如是。如是等种种外道无常见，妄想火烧四大时，自相不烧，各个自相相坏者，四大造色应断。就是这个转变无常，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转变无常就是说的是这个色啊，它会现不同的样子，但是能造的四大它不变，能造的四大它不变，它所造出来的这个色法，它在有各种各样的转变，它在不停的变化。你比如说金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的时候可以做金花瓶，有的时候可以做金的炉子，有的时候可以做金手镯，就是但是金子是不变的，金子这个性质是不变的啊。但是呢，它就是说的是用来做具的时候，用来做工具的时候，它又做花瓶了，又做手镯了，又做碗了，它这个地方在变啊。就是于性转变也是这样，就是转变无常这个东西，他认为是不是能造跟所造的变化，是有中间一个东西，就是中间这个东西它能够造成就是转变，它能够造成无常，中间这个东西它造成的无常，就是中间的转变就造成了无常，就造成了无常，这是转变无常，转变无常。那么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的就是外道的这个无常见，它就是涉及到什么呀？前面这几种它都涉及到了能造的四大，能造的四大是不坏的啊，能造的四大是不坏的。他认为就是说的是火烧四大的时候，这个自相是不烧的啊，自相是不烧的，就是说的是四大这个就是不能坏。四大不能坏，四大是不可以坏的，就是四大的本质地水火风这个是不坏的。如果地水火风坏了，就是说的是这个，那就是就没有一个四大了，这个世界就归于断灭了，就归于断灭了。他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我在这个地方上，我就联想到了什么呀？就是说他这个妄想火烧四大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可能是解释这个世界的常住坏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啊，它是这个常住坏空，它分的就是比如说是它的坏就是它在慢慢的走向空这个过程中，它可以分很多很多的劫。它分比如说有的说是坏劫一共有二十小劫，你比如说是这个有情啊，有情众生和无情弃世界。那么如果是世界坏的话呢，有情的众生是先没了，这个无情的弃世界呢，它是后坏的。有情的众生坏了之后，还要过很久很久，有情那个无情弃世间才坏啊，无情的弃世间才坏。无情弃世间坏，它的特点是什么呀？无情弃世间的坏，它的特点就是火灾，就是火灾，就是火灾。有情众生前面的都已经坏完了，无情弃世间的时候就很空旷，很空旷。这个时候，按照佛经的说法，就是这个。海底里面会出来七个太阳，然后把大海给烧结了，大海给烧结了，那个山就崩坏了，然后就是一直这个火啊，越烧越大，越烧越大，然后这个火就上到了初禅天啊，上到了初禅天，三千大千世界一块就烧了啊，这就叫做坏劫，坏劫。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妄想火烧四大时，自相不烧，就是一切的法都坏灭的时候，一切的法都坏灭的时候，这个四大 应该是不会被烧的啊。如果四大要是被烧，如果四大的就是被烧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再起来了。也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世界是一直在沉住坏空，沉住坏空，但是这个微元素的这个四大的微元素的这个地水火风，它没被烧，它没被烧。所以呢，后面的是这个世界，你看到它坏了空了之后，它还能再起来，还能再起来。假如说它的这个各个的全部都坏了，假如说这个四大都断了，四大都断了，那这个世界就再也起不来了，就再也起不来了。就是这一类的后面的这几种呢，他们坚持的认为四大它是不变的，它是不可能坏的，它要是一坏，这个世界就组成不了了。它是不坏的。我们虽然看到地水火风，就是那个世界常住因灭，就是说的是常住因灭，这个常住坏空。我们虽然看到这个世界是在常住坏空，但是呢，那个微元素的微元素，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四大的那个微元素，它没有坏。就是这几类的他都是这么认为的，只是说色法在变呀，色法的形态在变呢，还有色法中间的它是慢慢的转变呢，在变呀，就是这一类的，有点类似于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能量守恒定律或者是质量守恒定律一类的东西，只是类似啊，只是类似，这就是这一类的，这都是这一类的，这就说了这几种无常见，后面的就简单了，这个就简单了，大家完全可以看了。大会我法起，非常非无常，所以者何？为外性不决定故。唯说三有微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四大何会差别？四大即造色故妄想二种事儿。摄所摄，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一切法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一切法呀，它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一切法它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为什么呀？压根就没有一个可得的，就是这个住法的自性，就是外性，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住法，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住法，并没有一个主宰，并没有主宰。唯说三有微心，这几个翻译的版本我都找着了，没有一个主宰，唯说三有微心。这个三有微心怎么理解？我们看看《入楞伽经》说的是“我说三界，但是自心”。哎，这个翻译就很准确了。《大乘入楞伽》说的是什么呀？“何以故？不取外法故，三界唯心故。”不取外法故，为外性不决定故，唯说三有唯心啊，就是不取外法故，三界唯心故。它这个唯等于是唯了啊，它等于唯，它就是这么说吧。心它的微妙变化啊，这就是它的微妙变化，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轮回界，就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轮回界，就可以这样说，唯说三有唯心，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大乘入楞伽他就直接翻译成三界唯心了，还有说三界但是自心，都是自心所现啊，这三个都可以，这三个都可以，就是说法它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它本质上来说的话并没有一个主宰，它都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这么说吧，妄想所现的，依妄想所现，依妄想所现，我们这是依我们的妄想所现的，所以说心外有法叫是外道，你看看心外有法是外道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叫做心外有法是外道啊？就是他认为实质有一个能生，实质有一个生或者是不生，实际上实质有一个能造，实际有一个所造，这都是外道。三界但是自心，不取外法，三界唯心啊，就是说的这一切的法，它有一个主宰吗？并没有一个主宰，它都是你的妄想所现的，它都是你的妄想所现的。而我们认为有一个东西是主宰，有一个东西是主宰，这个它有它，然后剩下的是它所主宰的这些，这不是典型的外道吗？所以说就是这个外性不决定故，唯说三有唯心，就这个地方就说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衡量佛法跟外道的一个差别点了，就是心外求法。什么叫做心外求法？什么叫做心外求法？他不认为三界唯心，简单来说他不认为三界唯心，这就是说外道的三，说的是这个心外求法，心外求法，这是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实际上外道是心外求法的意思，就是他不认为三界唯心，他不认为这 他不认为三界唯心的意思，他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些全是妄想，他认为他是实有的，知道了吧？外道的特点就是他认为是实有的，他至少认为某一个东西是实有的，这全属于外道。外心不决定故，唯说三有唯心。没说三有心，他不认为，他不认为这一切法就是说的是不生不灭的，他认为只有一个生，只有一个灭。所以这回我们就可以对外道有一个更清晰、更清晰的了解了。为什么说外道说是心外取法啊？为什么说他是心外取法？他不认为这一切法是唯心所现，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只有这些法的，这不就清楚了吧？嗯。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我们不说一切法是实有生实有灭啊，实有生实有灭。我们看到的四大和合的差别呀，还有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四大，还有四大这个造作的和合差别，这些东西全是妄想，全是妄想，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有一个能造，有一个所造，这全是妄想。就是有两种东西，一个是能造，一个是所造，一个是能取，一个是所取，一个是能认识，一个是所认识，这全是妄想。我们妄想出来了，妄想给它生生的立出来的一个能，立出来的一个所。所以这一段应该好理解啦。大会，我法起，非常非无常，所以者何为外心不决定故？唯说三有唯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四大和会差别，四大皆造色故，妄想二种是摄所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赵丽萍，你还没开小差，已经开了很久了。这个地方有一个，我看一下这个经解，这个经解就是说的唯啊，唯，一个是解释的唯，但是也可以是微细的微细的微细的微细的，起心动念就是轮回之因呀。起心动念就是轮回之因，所以说啊，就是一念一世界啊，一念一世界。我们在这个心中心打坐了之后，坐下这个流浪哟，流浪的那个认假坐真那个流浪啊，而且还放纵自己的流浪。你说你打那两个小时有什么用啊？这个地方可能是我发挥的，看样子是说的是这个微妙，微妙的话，迷的话，就是由于微细的妄心而生了三轮回大苦海。就这样生出来了，由微细的妄心生出来的这个粗重的世界啊，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呢，还有这个的话，这个一切佛国净土也都是真心所显，这个地方又很微妙了。哎呀，这都是发挥，这都是发挥，这是解释这个微字，他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微字，反正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知二种妄想，离外性无性。二种见，觉自心限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离心性无，离心性无性妄想，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一切法，非常非无常。所以说啊，就是应该知道啊，就是说的常和无常啊，哪个是常，哪个是无常啊，就是这一类的，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就是说的这都是妄想分别，这都是妄想分别，有和没有，这都是妄想分别。就是离外性无性二种见，就是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到底性质是有实质自性呢，还是无实质自性呢？就是要么是有这一切的一切万法，要么是没有一切万法，就是这两种，就是两种妄想，两种见，这就是边见。你要知道这都不对，没有什么常和无常，没有什么生和灭，没有什么有和无，这些都是自心所现。自心的妄想所现，实际上都是妄想，自心的妄想所现，自心的妄想所现。这个妄想啊，这个你在这儿啊，就是在妄想着吃烈的这种的妄想，就是在这个地方上，那就开始造作了，造作了这个世界，造作了这个世界。这个地方用了一个俱舍论的一个解释，就是行的意思就是造作，就是造作了啊，造作了，就是说就这样就造作出来的这个世界，就这么说吧，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妄想出来的。是我们的妄想出来的，离开了这个离心性无性妄想，就是说的是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就是说的是就出世间上上的这个一切法，它的本质上是什么呀？它的本质上就是离开了有和没有这样的两种的揣测，两种的妄想，邪知邪见，它也离开了常和无常。 啊，这应该是离性无性妄想，逗号，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一切法，非常非无常。就是说，世间出世间就是这么说吧，一切一切诸法，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啊，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它超越了这些，也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也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不觉自心限量堕两边恶见相续一切外道，不觉自妄想。此凡夫无有根本，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从说妄想说，从说妄想生，非凡愚所觉。这个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愚痴凡夫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特点，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自心的妄想，所以他会说，哎呀，要么生了，要么无生，要么有，要么没有，他总是在就是遍计所值，在两边恶见相续，就是要么有，要么没有，要么好，要么坏，就是让他就是说的是离开这两边，他离不开，他离不开，他总是在这两边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就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些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所以说呢，就是他们都是因为不了根本呐、啊，外道凡夫他不知道这是妄想，不知道这些根本，不知道这些根本啊，不知道这些根本。你跟他说啊，就是说的是世间法的这个无常，出世间法的真常，是出世间法上上的常和无常。你这一说，他都在这儿，就是那个啥，他都在这儿这个妄加揣测。你说世间法的特点，它就是无常啊。出世间法的特点就是常乐我净那个真常啊，出世间上上法是离开了常跟无常的。但是你怎么跟他说，他都给你揣测这个东西的微妙的道理啊，愚痴凡夫他没办法了结，没办法了结。这个地方又有一段发挥，我看看啊，这段发挥可以稍微的这个看看吧，就是说的是非凡愚所觉，把它分成了三种情况，分成了三种情况。这个地方就是愚痴凡夫啊，愚痴凡夫他不知道世间法是无常的，他捞那些东西啊，捞来捞去的时候，他就是他总觉得，哎呦，这个东西的话，他能够抱着，能够不撒手，他不知道这个无常啊。二成呢，他这个知道世间法是无常的，但是他求另外一个涅槃界啊，他那个我不入轮回了。我不受后有了，他不知道出世间法，出世间法的那个就是二乘的这个，他不能够了知出世间法那个真常是咋回事儿，他以为是有一个对立于无常的那个常呢，所以他不能了知真常，他没有了知真常。还有大乘菩萨呢，他不能了知这个出世间上上法非常非无常啊，非常非无常啊，这就是一切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呀，出世间上上法。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无常，无常体会到了无常，然后感觉到了佛法能给你带来真常，但是真常它也不可得啊，真常它也不可得，真常它也不可得。这就是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修行啊，它都有这样一个这个入处啊，它都有这样一个入，刚开始的时候不都是这样进来的吗？刚开始的时候看世间太苦了，哎呀，幸亏有一个佛法，哎，幸亏有一个佛法，我使劲拽着它，使劲拽着它，怎么样也要出轮回，怎么样也要出轮回。结果你出到最后，人家金刚经说了，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圆觉经说的，譬如钻火，两目相因，火出目尽，灰飞烟灭。灰飞烟灭，就是那个两个木头钻火，钻着钻着钻着，那个火生出来了。但是火生出来了，你还留着木头干什么呀？火生出来，自然把木头也烧了，也烧了，啥都不留了，啥都不留了。楞伽所说的就是非没有一个小乘，也没有一个大乘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一个解脱，也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束缚，也没有任何境界。哎，虽然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啊，这就是这个地方又能转折。这个地方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并不断灭，它可以正好在这个地方三摩提自在成，就是正好成这个智慧大乘，然后呢，就是让你获得自在的三摩提法。后面这个燃成摩诃眼三摩提自在说的这个是说的一生身。后面就开始三种一生身了，三种一生身了，就是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正好是这个不断灭，正好是不断灭，正好是佛法的妙用呢。所以说啊，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扫除掉，都要扫除掉，都要扫除掉，不要留一个常，也不要留一个无常，也不要留一个无常，它是非常非无常，按照楞伽的说法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属于是发挥，都可以简要再简要一点。 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近言远离于始造及于行处意性于色无常外道于妄想住性无有坏大大自性住外道无常想莫在种种见。彼诸外道等无若生若灭大大性自常何谓无常想。这个地方就是这几句就是说的是外道见，外道见就是说的是离始造无常，还有行处无常啊，还有性无常啊，还有性无性无常啊，还有色法无常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全都是外道的愚痴妄想，外道的愚痴妄想，外道的愚痴妄想啊，就是可以分成一种断见呀、啊，一种常见呀、啊，一种断见呀、啊，一种常见呀、啊。有的认为是这个住性是没有坏的，就是这一切的虽然现象是无常的，但是呢，它这个四大的各个的自性它是常的。它是长的啊，就是这样一类的，所以说外道啊，在这儿又说了很多很多错误的之见啊，说了很多很多错误的之见。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也有的说的是能造的四大和所增和损，这个能造的四大或者住法的自性呢，它是长的，就是四大的自性呢，它是长的，它是长的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能造的四大或者无常法性，它没有生没有灭的，或者是压根就没有过生灭的四大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世间又怎么会出这些无常之相呢？又怎么会出无常之相啊？就是外道啊，他们在这一块就是说的是住性无有坏，大大自性住，就是这两段说的意思啊，我觉得有点重复，住性无有坏，大大自性住，外道无常想，莫在种种见逼，住外道者无生若生若灭，大大自性常，何谓无常想？就是这些外道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特点？他们的特点是针对着这个无常找到了一个常的东西，比如说他们认为四大的这个自性各个它是常住的，然后这个世间它的一直在组合，这个组合变化它是在无常的，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一切都是无常的，如果是四大的自性是常的，它怎么能够造出来所造的东西是也是这个也是无常的呢？如果四大的自性是常的，它造出来的东西也应该是常的，也应该是常的，它咋可能是无常的呢？这就是批驳外道见，外道见它就是在无常之外它立了一个常，它立了一个常。一切唯心量，二种心流转，摄受及所摄，无有我所，凡天为树根，枝条普周遍，如是我所说，唯是彼心量。不要看译文，看那个记字的原文就行。如果说到真实的道理的话，就很好懂了。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心呐、啊、在分别啊，所以有了能啊，有了所呀、啊，有了这个能摄受，有了所摄受啊。实际上，本质上啊，这个能和所啊，它都是虚妄的，它不存在一个能，不存在一个所，那你还有什么可取的呢？有什么可取的呢？这个事儿啊，要是做一个比喻啊，就像是。凡天为树根，枝条普周遍，如是我所说，比为是比心量。就是说，就是外道的邪见，就是大梵天这种东西，它好厉害呀，它就相当于树根一样，这一切一切的诸法都是大梵天生出来的。他是认为是这样的。实际上啊，我们是比喻的，我们拿这个比喻是比喻是心的，就是这些一切的诸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心。啊，这个树根就相当于这个妄心啊，这个树根就相当于这个妄心，就是比喻呢，这一切的住法，你要是归根结底，全是你的妄心，全是你的妄心。但是这个妄心呢，什么叫做妄心？妄心就是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就是虚妄的。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佛法跟外道它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你比如说外道也说梵天为树根，枝条普周遍，我们也说的是心量如树根，枝条普周遍，就是一切法都是唯心的嘛。他说啊，一切法都是梵天所造的，那么我们说一切法是唯心的。你看这个地方上我们跟外道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大会不服气，佛说个啥他老是说，哎呀，你看外道也这么说，外道也这么说，外道也这么说，他总是这么说。但是这个地方又有微妙的差别，他说的是梵天，而我们说的这个心，心这个东西你就是猜你也能猜得出来，心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啊，它是不可得的。没有实质的自性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虚妄， 就是说这个树根它生出来的种种的枝条，我可以给你举这个比例，但是这个例子它的根和它的枝条全都是虚妄，哎，这一点外道就没说到了，它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是虚妄，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一丁点，这个偈子就说完了。这是说的是七种无常，七种无常就是妄力时有一个常或者无常，它是唯自心限量，非常非无常，反正是磕磕巴巴算是把这一门给说完了。七种外道无常见，七种外道无常见高级的是前面的三种，就是本质自信上的性无常啊，性无性无常啊，一切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呀，哎，这三种就是比较抽象。后面呢就涉及到了这个色法啊，色法后面的那四种多多少少就是认为四大是常的啊，多多少少是认为四大是常的啊，后面的那四种，前面的那个就是比较抽象的，比较说先放在前面破的，后面也破了，一共是破了这个七种无常见，七种无常见。然后佛就说了，简单来说，这些无常见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就是这个，就算是磕磕巴巴讲完了，磕磕巴巴讲完了，这外道的七种无常见，佛又好好的把他们给破了。他唯一的那个地方就是说，经解上的那个入楞伽经跟这个差别也比较大，也比较大。就入楞伽经在这个地方是说了八种无常见。不辛苦，不辛苦，不要看这个辛苦，不要看这个辛苦，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我觉得通过这一门啊，大家对于这种外道啊，应该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知道他的毛病在哪儿，知道他的毛病在哪儿。他不肯承认这个世界是妄想，他不肯承认这个世界是妄，这就叫心外求法。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先进行下一门啊。不觉自心限量，佛博士外道的有些推论还是不懂，经常会依托规律，依托的这些规律和道理是共识吗？是不是共识啊？我们只能从心里面看出来，应该属于共识。我们对于这个以前的这些也不了解，就是以前的它跟哪些是共识，哪些不是共识，但是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就是根据这些来推测一下它应该是共识，你知道吧，就是这些推论，佛博士外道的这些推论，它是拿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的这些推论的这些逻辑关系一定是外道都同意的，所以他才能够推出来外道的不同意啊。这就是逻辑和因明是大家都共许的，你这个逻辑跟因明是对的，但是按照这个逻辑和因明一推出来，你的结论就不对了。前面讲的那个，那不是因，那没有说是因和果吧，就是说的是因和事儿吧，它因和事儿，可以理解成是因果，它原话用的是事儿，用的是事儿，就是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项，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项。性无常，性无常，那这个地方的话，佛他说的时候只不过是展开了呀，你说的是性无常是常啊还是无常啊，你这种是中国人的思维，你印度的思维他可能是他会把这分得更细了，他会把它分得更细了，从能做跟所做的角度，能做跟所做的要是一样的话，如果性无常能够导致一切无常啊，这就是能做跟所做它要是性质一样的话，那么就是说的是能做如果是无常的话，能做的性无常如果是常的话，那么所作也应该是常了。那但是我们看到的所作都是无常啊，所以说这个性无常这个是能做，这个就推翻了。这是从能做，如果从所作的角度来说的话，性无常导致了一切无常，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常啊。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常的话，那么性无常也应该是无常啊。所以性无常是无常就不成立了，性无常就不成立了。就性无常就不成立了，他就是从能做跟所做的角度，能做跟所做的角度又批驳了一下。就这么说吧，按照咱们中国的说法，就是性无常是常啊，是无常啊。如果性无常是常的话，那么就是说的他 做的这些东西都应该也是常了，因为能做跟所做要同一类的东西。如果性无常是无常的话，那么性无常这个东西就立不住了，这就已经跟咱们的这个经里面讲的就一样了。你听明白没有？性无常是常啊还是无常啊？如果性无常是常的话，如果性无常是常的话，那么其他的也应该是常。如果性无常是无常的话，那性无常就立不住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就是这个是其他的他引用的这些，有的引用的例子不一定就是特别合适，如果是不一定特别合适的可以不用。我跟你说啊，其实你们不知道，在这个楞伽里面呢，他不是说的是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吗？就是这个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怎么样叫做遍计所执性呢？你知道一般用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吗？一般用的比喻就是说的这个草绳，你误以为是蛇了，实际上它是草绳，这就是遍计所执性。我都没有怎么用过，我都觉得这个比喻我就哎呀，我觉得这个比喻不亲切，我就没有用过。我觉得咱们不用比喻也能够明白什么是遍计所执性，你一用这个比喻还容易糊涂。遍计所执性就是按照经教家的说法来说，它的比喻就是说，哦，这是一个草绳，你把它误会成蛇了。哎呀，经教家这个比喻可多呢，错把草绳当蛇，你去查一查。在遍计所执性的话，这是一个就是说的是经教的通用的一个比喻，别扭别扭。你刚才想到转基因技术的没事对啊，这种瓜得豆，他是说的是两类不同的物质，那你说转基因的东西的话，你也可以说那还是植物造出来了，植物种出来了植物啊，那不可能动物种出来了植物，植物种出来了动物，那就完了。然后赵丽萍说完了完了，我就想到虫草了，那我都无语了。你要是从这儿再想到虫草，我真是无话可说了。中个钱没得个杜心灵，哎，这两个是相同的。哎，今天的课到这儿吧。嗯，袁师兄，嗯，
好的，今天这一缕比上节课清楚多了。看看师兄们如果没有什么修行问题的话，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开始学习三十师门。好，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这么辛苦又给我们捋了一遍。各位师兄再见。